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在天父面前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恩美丽的清晨啊，你召聚你的众百姓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为着要将你当得的荣耀全都归给你，也让我们在这里众人都口唱心和来赞美你，来称颂你的名，祝福每一位都用心灵和诚实在这里单单的敬拜在你面前。主，将此时此刻啊，各个的会场奉你的名聚集的地方都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主耶稣基督你的名在这些的地方被高举，愿主耶稣基督你那个复活的生命在这地荣耀的彰显，也让众人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你就在这会体中间，你荣耀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把今天上午的敬拜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你手，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册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救主，是拯救我们的脚，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呼求他必垂听，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大家请起立，诗歌《耶稣恩友》。
们在苦难中寻求神，他就应允我们；在绝望中呼求神，他便垂听；在困境中给我们开出路，使我们脱离一切患难。诗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你，因着十字架的恩典使我们蒙恩得救，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进入你的国，进入你的殿。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歌颂你，让我们的歌声和赞美达到天庭，被你所喜悦。主啊，你造我们，拣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回到你永恒的国度里，让我们在你的拯救的计划中有份，在你的家中有份，在你的爱中有份。你赐给我们无尽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我们的山寨和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别无所求，只求你在真道上，只求我们在你的真道上活出你的样式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以看清自己生命的本相，帮助我们除去一切人身上的不义，让我们时刻回到十字架里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战胜老我，使我们行在你为我们预定的道路上，让我们眼目盯近在你的身上，使我们有一颗永远跟随你的心，永不偏离。我们将今天的敬拜讲道以及各个环节都仰望在交托在你的圣手中，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光照。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宣信我们的信仰，
我 信上帝，
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人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大家请坐。
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的新约马太福音到第五章。圣经的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找到呢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恨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谦虚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
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有王胜龙弟兄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从八福看基督徒的生命特征。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八福，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今天我们线上线下差不多有85%，甚至更多的比例，我们信徒都有一年以上。然后作为信徒有一些年日的我们，在小组查经中，或者我们在主日崇拜中，会逐渐的知道基督徒应该做什么，或者说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往往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活不出来，或者说我们很难能够活出来，以至于我们刚刚信主的那段平安喜乐，或者说我们称之为蜜月期的这么一个状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消失。不但如此呢，我们身边的属灵长辈往往会给刚信主的我们会有各种的教导，以至于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很难能够活出来。就像保罗说的那样，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些知识久而久之似乎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重担，所以我们就想通过读经学习和立志遵行神的话，想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但是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我们又惊奇地发现，在圣经中没有基督徒生活这个名词，在圣经中只有基督徒的生命。 那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和关联呢？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是两个密切相关、密切相关，但又有着区别的概念。基督徒的生活指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实践信仰，这里面包括行为表现、社会互动和一个信仰实践。行为表现就指读经、祷告，然后小组聚会，还有一个周末崇拜。社会活动就指在家庭和单位中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基督的教导。那信仰实践就希望我们可以活出我们所需要活出的这样一个样式，也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外在的、可见的，反映信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信仰。而基督徒的生命是指我们的一个属灵状态，是信徒与神的关系以及灵性的这么一个成长，包括属灵重生、内在转变与神的关系。属灵重生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过信耶稣我们获得新生命。内在转变呢，就是指圣灵在信徒中工作，带来品格的更新，比如圣灵的九个果子。与神的关系则是指信徒通过祷告、敬拜与神建立这么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的生命就被神所塑造。总之呢，基督徒的生命是内在的、属灵的，反映信徒在神面前的一个真实状态。那我们知道，生命是生活的基础，而生活又是生命的一个体现。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应该源自于他内在生命的改变，所以两者相辅相成，生命影响生活，而生活又反映我们的生命。简单一句话，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好了，我们的生活不会很差。我们今天就要讨论我们生命特质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当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会有怎样的特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将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赐给我们，也谢谢你召集你的这么多孩子，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无论讲的和听的都被你意念所感。也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一起分享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刚刚读的这段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很熟悉，就是八福，出自我们称之为登山宝训。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继续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们上山来听耶稣的教训呢？其实从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我们就知道，当时的耶稣已经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传扬主的福音，并且医治各样的病人，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叙利亚。所以经文一开始提到，有许多加利利人在迦加波利、耶路撒冷和犹太河外为了跟着他。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当时耶稣坐下来教训，因为在当时的背景，如果不是正式的这样一个非正式的教训，一般是站着或者是散步时这么一个进行，而正式的教训才是坐着的。所以我们看出这个教训是正式的，也是重要的。刚刚大家读经，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一共读了九个福，是不是？但我们往往说是八福，那是因为第八和第九它是一样的，我们称之为同一福。在这短短的经文中，我们提到这么多福字，我们到底这个福分有多少？那我们首先我们来解释这个福字。现在是二月份，春节刚过去一个多月，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很多家都喜欢在门上贴个福字，希望新的一年这个家庭有更多的福气。很多家庭还会选择倒着贴，寓意福到了。 目的就像福音能够临到这个家。我们很多基督徒基督的家庭一般会选择贴个爱字，我老家很多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八福的福和我们恨怒中我们很多家庭中提的这个福字有什么区别呢？刚刚说过，对联上的福指的是福气福运，主要指外在的幸运和顺利，而这里经文中的八福更指的是一种内在的属灵的满足和喜乐，源于与神的关系和活在神的这样一个旨意中，它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幸福状态。这是这两个福的一个区别。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抓住哪个福？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时候，当他把救恩给到我们的时候，他说我所传讲的就是你们就有福了。他要表达的是就是神要把一切的福气赐给我们这些人。那神要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样的福气呢？是把你带到一个境界，是你想都想不到，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个福气，完全超过我们的正常认知。就是这么一个福气，它远超世俗的理解，是一种属灵的永恒的祝福。我们今天要从门徒的品格、信仰的准则和敬虔的人生来看我们刚读的八福。我们先说门徒的品格。八福接触了门徒应该有的品格，而这些品格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特质。首先说细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细心就指邻里的贫穷，翻译过来就是说一个人邻里贫穷的人就有福了。贫穷这个词在原文不是指没有钱，而是指这个人一无所有，彻底的破产。这和我们正常的认知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正常认知中，我们会说有钱的人有福了，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却是贫穷的人有福了。而且不只是物质上的贫穷，更是邻里的贫穷。我们正常的思维，我们注重看的是看得见，是摸得着的，是看得见的，而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往往会显得比较空洞，甚至觉得那些东西只是一些自我安慰罢了。但是哥林多后书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不是要关注那些我们能够摸得着的东西，乃是要关注在邻里那个真实的光景。所以八福的第一福教育门徒，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灵魂最深处是贫穷的，是破产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是有福的。那什么是邻里的贫穷呢？所谓邻里贫穷并不是指物质上的贫穷，而是一个人在属灵层面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和完全缺乏。为什么邻里贫穷的人有福呢？因为当他知道自己全然无助一无所有的时候，他选择了信靠上帝，那这个人就有福了。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因为圣经马上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应许，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看到这个应许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天国可以说是我们一个永恒的，是基督徒永恒的归属。我们信众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进天国，这是一个祝福。但是还有很多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上帝，而是选择了其他。因为在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文化中，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信靠神往往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勇气，甚至是一个反文化的勇气。因为我们的骄傲是埋在骨子里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人，就是往往那个人我们可能觉得他的品行已经比较坏了，但是他仍然认为他是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我十几年前 我认识一个90年生的一个人，他是做房产中介的，但是他在打牌方面可以说比较有天赋。他然后可以说在过去十几年时间，他靠自己这样一个工作的努力和打牌方面一些天赋，可以说他在一个30多岁人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在南京买了2套房，可以说这个成绩对于一个30多岁一个人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成绩，是吧？但是我们知道打牌有输有赢，去年他就碰到了，并且输得很惨。而且打牌的人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说越输越想把他给捞回来，以至于最后窟窿会越来越大。那打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老婆跟他离婚了，南京的2套房子呢也都是抵押出去了，不但这样还欠了各种各样的贷款。他从我这贷了47万，一个星期就没了，这个样子。所以说当他再次找到我的时候，我想给他传福音，他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毫不犹豫就拒绝了。因为他认为他还可以再赢回来，他只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而已，他认为他自己能够解决，认为我们的上帝他还用不上。所以我们外面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把自己一个家庭已经过散了的一个人，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可以的，对于上帝他们会选择毫不犹豫的拒绝，这是一个骄傲人可以说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表现。我们最近在查撒母耳记，大卫和扫罗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大卫在做事以前先祷告求问神的意思后才开始行动，我们也要这样学，不祷告不做事，无论事情的结果如何，我们需要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全然交托。当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自己才感觉到里面的丑陋和不堪，这个时候我们才学会投靠耶稣，这样人才算有福。而那些自认为好人的时候，他们很难信耶稣，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可以爬到天上去。而信耶稣的人都是罪人，只有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好，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样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的信耶稣，才有可能在神的恩典中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主耶稣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不足，承认我们的有限时，神就把他的丰丰富富加给我们了。反之，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好，我们自己对，认为我们自己配得一些东西的时候，往往在我们的生命中会带来一些痛苦。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最后我想说，如果不是圣灵特别的光照，我们谁有这个福气来相信耶稣呢？如果一个人相信耶稣却不明白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一个人，那他也是比较可怜的。所以门徒的品格第一小点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应当谦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有限，尤其是灵性的贫乏，完全仰赖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虚心的有福，他品质就是谦卑，承认自己的不足，完全的依靠神。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这个词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少，哀痛原文表示为某事我们伤心到一个地步，甚至无法活下去的那种意思。在这边我们所要表达的是，凡是极度关心这世界的痛苦忧虑和别人需要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要从他的忧伤中寻找上帝的喜乐。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神，羞辱了神的名，我们里面才是那个真正的伤痛。诗篇51篇17节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如果我们为着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这就是哀痛，这是一个真正哀痛人所拥有的光景。还是刚刚那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沉迷赌博，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的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内心充满悔恨和痛苦，他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寻求帮助来戒除他这么一个毒瘾，让他的哀痛就会得到神的赦免和一个内心的平安。 也可以使他的家庭重归于好，那他就是有福的人了。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不只是因为犯罪让我们哀痛，还有让我们哀痛的是，我们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只有我，我的，如果我们加上我的小组，加上我的教会，可能相对比例都比较少，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有哀痛的感觉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体贴自己的意思，不体贴主的意思。圣经中提到圣灵的果子，不仅要我们有那种九种品格，还要我们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因为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有圣灵的果子，那传福音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说过，说一个基督徒应该用他一切的生命来传扬福音，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才开始用他的嘴唇来传扬福音。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没有果子，我们也就结不出属灵的果子。我们传福音没有果子，我们为此哀痛过吗？所以当我们为了这些神的国的事情哀痛的时候，圣灵便会在这中间做一个安慰的工作，因为他的安慰可以真正安慰到我们的心，他的安慰真的可以分担我们一切的忧虑。当我们为神国的事情哀痛的时候，这是他所喜悦的，他也必会兑现他的这个安慰。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并不是鼓励我们沉溺于这么一个悲伤，而是提醒我们要正视罪恶和苦难，并带着信心和盼望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为罪哀痛，神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为了世界的苦难来哀痛的时候，神必使用我们去安慰和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当我们渴望神的安慰，神必亲自安慰我们，使我们得到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看到哀痛的人有福了，他的一个生命特质是为罪忧伤痛悔，怜悯他人，渴望得到神的一个安慰。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这个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遇到比较多，有夫妻之间的温柔，有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温柔，有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个温柔。那圣经中要表达是一个什么样的温柔呢？圣经中教导我们，温柔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是大有能力，但我们却可以把这个能力控制下来。温柔的人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冲突，并且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一个人想要发脾气他就发脾气，这不算什么。如果一个人想要发脾气他却能控制住，这就叫温柔。温柔常常和谦卑和柔和联系在一起。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温柔是在申命记的12:3，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万民。这里的谦和就是指温柔。当时的光景是以色列离开埃及过了红海，这个时候后面已经没有追兵，每天天上有玛纳降下来赐给他们吃，然后有磐石的水供应他们喝，他们使他们有吃有喝，他们每天所要走的路有云柱虎柱来指引他们，应该说他们生活上每一个需要都有神的预备。我们这个光景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往往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在今天，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吃穿不愁，但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就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已经离开埃及，神为他们预备好一切，他们仍然不开心。尤其是亚伦和米利安，他们俩为什么是不开心呢？因为他们俩觉得神对摩西的好，对摩西的好大于他们，所以他们产生一个嫉妒的心理。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亚伦还是米利安，他们都已经经历上帝很多的祝福。这个和我们今天一样， 我们同样处处有嫉妒，我们有攀比，因为某一个祝福没有到位，我们可能我们也会有不开心，我们也会想发脾气。其实一个真正温柔的人知道神是神，我们是我们，神知道在哪个时间段对我们是最好的。一个温柔的人知道每件事上都相信神的安排，相信他的安排是最好的。所以他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需要默然不语，欣然接受。我们需要知道温柔的人，因为刚刚说过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还需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今天所受到所有的祝福都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我们为此感恩。我们需要把神当作神，而不是把他当作用人。我们需要相信神，神爱我们永远超过我们自己爱自己。我们要相信神爱我们超过我们自己爱自己。温柔的另一个点，不只是对我们好的人我们对他温柔，因为这个不难，感觉是天经地义的，而是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的表现会怎么样。我们各位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当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那个得理不饶人的人。我们想说，我们和神的相处，我们是过错方，神是对的，但神用他温柔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我们今天和别人相处，如果我们对别人错，我们又是怎么做的？按照我们今天学习的，我们需要用温柔对待他们，因为温柔的人有福了。而主给温柔的人应许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被承受地土。这个地图不是指不仅仅指那个物质上的那个土地，更象征神的国度、神的祝福和神的产业。温柔的人凭着信心和顺服，必然承受他的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同在，在基督里得享永生。所以我们看温柔的，他的生命特质是谦和、谦让，以善胜恶。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笑点，门徒的品格，它包括细心的人，对应的特质是生命特质是谦卑的，承认自己的不足，依靠神。而哀痛的人对应的品质是为罪忧伤痛悔，怜悯他们，渴望神的怜悯。刚刚说温柔的人，他对应的生命特质是谦让、谦和，以善胜恶。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小点是信仰的准则。第一个福是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沐浴，饥我们知道就是饿的意思，可以说在我们现在这我们国家，起码在我们国家，饥的问题基本上不会出现。唯一出现的可能性，可能就能在你减肥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饥饿感，是吧？因为现在平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吃的很多，或者说吃的很饱，如果我们有机会感觉饿的话，那我们肯定知道饿的感觉很不好受。朱姐应该在三天前在组长群发了一张图，然后这个图我也相信我们的组长都发到你们各自对应的小组里面了。图里面有一项是进食操练，进食操练，如果我们愿意体会一下，我们会体会到那种饿的感觉。当然在进食的时候，我们需要多多亲近主，借着主的灵粮来喂养我们的身体。当我们感觉饿的滋味不好受的时候，那渴的滋味更不好受，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忍耐饿的时间一定比忍耐渴的时间要长。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有饥渴的时候，我们也有羡慕的时候，因为我们羡慕对象都是世界上那些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东西。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神把一种饥渴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借着饥渴得到了永恒的价值。那神让我们渴望什么呢？他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就是渴望义。那什么是义呢？通过圣经查考，我们知道义在圣经原文翻译就是对的意思。在我们日常考试的时候，老师 会对我们的事件进行一个错和对的一个评判，但除了校门，谁又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衡量呢？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都自以为是，很多人他们都是凭良心做事，认为那样就是对的。但是你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就所以神说很明确的答案，就是所有神说的，神说对的事才是真的对，反之神说不对的事，那就是不对的。所以神才是评判对错的唯一标准。所以在神的恩典中，当他把温柔赐给我们的时候，温柔赐给我们的时候，就赐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渴慕义。这个义不是人间的义，乃是神认为的义。只有神认为的义才是义。义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八到九节，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然后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被神算作是对的，是义的，是根据一个人是否蒙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才能让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我们这些人，我们原来都是一个罪人，我们全部都是。世上所有的恶习，我们可以说我们全部都有。但是在他的恩典里面，当他拯救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厌恶罪恶，厌恶老我，让我们真心悔改，把我们变成一个温柔的人，让我们能够享受他很多的祝福，他也让我们渴望成为义。因信称义，我们不陌生，我们因着信信了耶稣，耶稣基督就把他的义算作我们的义，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原来在神面前可以成为义人，但神因着我们的信算我们的义，把耶稣基督义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过去一切的不义，一切的邪情私欲，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可以遮盖，神都可以赦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但这只是恩典的一个起步，因为神不但称我们为义人，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就要我们要爱慕耶稣，并且神要我们在世上，在我们身上还要做一件更奇妙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行公义。我们知道信主往往是一刹那的事情，只要被圣灵感动，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信主，就像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圣灵光照一样。但是一个人信了耶稣，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九节他记载，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就要行公义之事。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从称义开始，借着行义就把我们变成义人。所以当我们饥渴义的时候，我们不仅羡慕耶稣的义，也羡慕耶稣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更希望耶稣基督的义可以成就在别人身上。这就是基督徒随着我们的生命慢慢翻转的时候，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信主，因为饥渴慕义的心催着我们，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也能够享受神这极大的恩典。他会满足那些追求真心寻求他的人和他公义的人的这么一个渴望。同时他提醒我们，真正的满足不在于物质的丰富，而在于对神和公义的追求。当我们像饥渴的人一样渴慕神的时候，他必会以他的丰盛来满足我们，使我们得到圣灵的喂养、生命的改变和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饥渴慕义他的生命特质是追求公义、渴慕神的话语、活出神的旨意。我们看下面一个福，连续的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这个词和刚刚上面的哀痛一样，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次数都不是很多，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可能出现多一点的是怜悯。那我们先解释一下怜悯和连续的一个区别。连续强调在同情的基础上采取实际行动去帮助或者体恤他人，它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共鸣，还包括一种愿意付出关怀和帮助的态度。而怜悯只是侧重情感上的同情和 和感同身受，可能不一定会伴随他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只是对人一种不幸的情感的一个反应。所以怜悯就是怜悯是以情感为主，强调对他人不幸的同情，而联系是情感加行动，强调实际行动和帮助。他们两者都有人性中的善良和同理心，但联系更倾向于实际行动，而怜悯只停留在情感上面。经文说联系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联系。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多做一些好事，然后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联系？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永远教导我们，我们所领受的所有恩典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而不是靠我们的善行换来的。我们需要记住一点，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功德在神的面前。就像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很多时候认为他们多做好事就可以解决他们所犯的一些罪。在这我想说，不，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他们做好事是应该的。既然是应该，就没有功劳，更谈不上来抵消罪。我们所犯的罪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赦免。所以这个连续的人的心不是一开始就有了，它是建立在我们生命中先有虚心的生命，有哀痛的生命，有温柔的生命，有饥渴沐浴的生命，我们才有。拥有这些生命我们需要，而且拥有这个生命我们还需要付上一定的代价。在圣经中，连续指的是我们受到别人的伤害、误会和不平等对待的时候，我们是有权利反击的。但是神说，如果我们不用公义去对待，而是用温柔怜悯去对待，这就是经文中所说的联系。所以我们一般人没有了可联系之心。比如说我们在路上，我们如果看到一个身体不全的一个乞丐，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钱，我们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这不叫联系，这叫同情。圣经中讲的联系是对方给我们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而我们给他联系，我们也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说七星之父亚伯拉罕和他侄子罗德的事情，他们迎着神的应许来到一块肥沃之地时候，因为他们的牲畜很多，以至于他们下面的人彼此因为喂养的事情和一些这样一个分割的事情就产生一些分歧。这个时候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生命，他直接对罗德说，你选一个地方。罗德怎么做？罗德没有丝毫的犹豫，也不顾他们这么一个长辈的这么一个情面，他把最好的土地留给了自己，然后就大力的发展自己。但是我们知道树大招风，是不是很快他的这些产业就被那些心存嫉妒的人给惦记上了，然后那些人就带兵把他和他所有的产业全部给裸去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是亚伯拉罕，我们会怎么做？我们是不是说他罪有应得？是不是当初那么贪心，现在遭报应了吧？但是真正的亚伯拉罕怎么做？他花代价把罗德给救回来了，不但救回来，他还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他了。这就是联系。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查撒母耳记，大卫那么忠心的服侍扫罗，但扫罗怎么对他的？扫罗想着处处来伤害他，是不是？我们知道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修理扫罗，甚至可以除掉扫罗，但是大卫没有这么做。这就是联系。经文说，如果你是联系的人，你必蒙联系。你是联系的人，你必蒙联系。在这里面我们还不要产生一个歧义。歧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联系了别人，所以神就联系我们，不是这样子。因为神早就联系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去联系别人。当我们联系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里就得到释放，同时我们会得到更多的恩典 和祝福。所以我们看连续的他的特质就是充满爱心来体恤他人。我们看到下面一个祝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就指一个人心里是干净的，没有邪恶，没有肮脏，没有苦毒，没有仇恨，没有怨恨，这样的心叫做清心。我们外面不干净的，我们往往我们很容易看得见，我们里面不干净我们很难发现。唯一知道我们不干净的就是我们的口，因为我们口往往所说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反应。所以说我们的言语要格外的慎重，在这边我需要检讨，因为我很多时候我的口头禅很多，很多说的话都很不造就人，很多时候不加思索就说出来了。清心还有一个意思，在提多书1:15记载，在洁净的人凡事都洁净，这个洁净和清洁是一样的意思。这个洁净是神批准的，是神可以那个接纳的，就像有的犹太人不接受猪肉，你哪怕洗得再干净他也不能接受，因为他认为那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的心不只是要干净，还需要洁净。洁净是神所悦纳的。我们的心除了没有邪恶以外，我们还有需要一个向着神的，一个爱慕主的。如果我们的心没有邪恶，那他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他是一个只爱自己不爱神的人，他只有一颗干净的心，没有一颗洁净的心，这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我们怎么见神呢？摩西当年想看神的面却看不到，因为神告诉他看见神面的人不能存活。那我们今天怎么样见神呢？神给我们这个应许怎么样成就在我们身上呢？我们真的认识主，看见主，我们就看见父神他的应许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从神的创造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我们从圣经中我们也能够看见他的作为，从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中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圣经哥林多前书13:12记载，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面对面的见我们的神。所以说我们看清心的人有福了，他是指内心纯洁，动机纯正，然后专注于神。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我们外在的成绩，而在于我们内心的纯洁和我们对神的关注。当我们清心追求神时，他必会向我们显现，使我们经历他的同在，认识他的属性，并将来可以与他面对面的相见。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第三点，我把它归纳为敬虔的人生还有两个福，一个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在原文是一个制造和平或者平和的人，这不仅对着我们身边人，也不全对着神，而是我们要有个心态，对整个社会整个环境基督徒品格。当我们的生命到了成熟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呢？是叫人使人和睦。经文提到和睦是指他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他的认识，他的悔改，他的温柔，他的饥渴慕义，他的怜恤人，那他的恩典中就有一颗清洁的心。神要在他身上做一件事，使他这个人不止不会和别人有矛盾，不是说不吵不闹不吵不闹，而是他能把真正的和平能够带到人的中间。真正的使人和睦是因为基督的品格，因为神的义、神的原则、神的完美在我们生命中所显明出来的。一个真正制造和平的人所撒出来的果子一定是义的种子。一个人今天要真正追求的和睦，必须是在神的生命里面，在神的生命里。 必须在神的爱里面，也必须在神的义里面。那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首先我们要看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和睦。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和睦，我们也不能把和睦带到人的中间。如果我们一直活在我们这样一个肉体中，活在我们这样一个老我中，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私欲，我们自己，我们里面就没有这样一个和平，我们里面没有平安。当然我们也就不能把这份平安可以带到人的中间。我们只有和人和好，当我们的私欲被对付，我们才能对别人和睦。一个真正使人和睦的人，会用他的祷告，用他生活的见证，先与神和好，然后才可以更好的把这份和睦带给他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成为神的儿子。一个人被称为神的儿子，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是每个基督徒这么一个毕生的追求。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使人和睦的人生命特质，他就是促进和平，然后来化解矛盾。当我们优秀这些特质时，我们就是在效法基督，参与神的这样一个事工，并得享他的祝福。让我们努力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将神的爱和他的和平可以带给更多的人，也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看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和第一个应许细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两个应许是一样的。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当头和尾说同一件事的时候，说明这么一个福气是建立在另一个福气之上。所以说我们刚刚所拥有所有的福气都是一层一层这么一个建立。为义受逼迫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义就是指主耶稣，所以为义受逼迫就是为耶稣来受逼迫。那为什么会受逼迫呢？彼得前书4:12-15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段经文是彼得写给遭受逼迫的基督徒鼓励和劝勉，他教导他们要如何看待应许，如何看待这么一个苦难，并提醒他们要为义受苦，而不是为恶受苦。耶稣没有说，没有这么说。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基督徒遭受的苦难和逼迫是正常的，遭受苦难和逼迫是正常的，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和困惑，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和神的国是对立的。基督徒持守信仰，遵循神的旨意，必然会遭到世界的反对和逼迫，但是我们不要为此灰心丧气，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义受苦带来的福分，是神荣耀的灵降在我们身上，他的灵就是我们的安慰和力量，他帮助我们胜过苦难，并使我们得到属天的喜乐和平安。所以经文说，不但为义受苦是有福的，还需要欢喜快乐。我们正常情况下，欢喜快乐和受苦这两个词无法联系到一起，但是在主里就可以联系到一起。因为为主受苦意味着我们与主有份，我们来分享他的苦难，也来分享他的荣耀。当我们为义受苦时，我们就是见证基督，荣耀神的名。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看待为义受苦，我们要依靠圣灵来胜过苦难。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主就应许说，天国是我们的，天国是我们的，这个福分是很大的，是不是？天国是我们的，不只是说我们可以进到天国去，而是说我们可以在天国里面与我们的主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今天为主受一点苦，我们没有欢喜快乐，我们没有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福分有多大。 在十二节最后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天上赏赐是大的。纵观圣经的新约和旧约，主耶稣很少用大这个词来形容，在这个地方说了一个大字，我们能想象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赏赐，我们自己去体会。如果我们能体会到我们的话，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也会乐意愿意为主受苦。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参与教会的服事和小组的服事，我们还有些人，我们可能我们以后也会参与到这样一个服事。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受委屈，肯定会受误会，也会受气。但是我们请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福气，我们需要欢喜快乐，因为圣经说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为义受逼迫，他的特质就是坚守信仰和不畏艰难。我们今天从门徒的品格、信仰的准则和敬虔的人生三个方面来把八福可以说详细的解析作为我们生命中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特质：谦卑、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怜恤他人、内心纯洁、促进和平、为义受苦。这些品格往往与我们今天的很多世界观有很多的不同，可以说甚至截然不同。但是我们被神光照，我们知道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只是这世界的客旅。当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时候，带来的福分和应许和赏赐都是极大的。我们看到整个八福都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的标杆，指引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同时八福也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不足，认清我们自己的有限，使我们不但追求属灵的成长。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借着八福激励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践行信仰，可以活出盐和光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那接下来我们请起立，我们一首回应诗歌
第365首，活出基督歌。
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将这篇经文放到我们面前。主啊，我们通过八福的学习，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是何等小幸。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不足，有很多的有限。主啊，求你怜悯，也求你能够借着这样一个八福，让我们考好，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这八福的生命还有多少的差距。也求你能够借着这样一个八福，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可以近一点的以八福上面所指的这么一个生命。求你天明保守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个日后的生活中，我们的这个八福，我们可以很好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活出盐和光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出去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传福音我们能力有限，但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用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言行举止来感染我们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有更多人真能够真正的属于你。我们看到也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需要有更多基督徒能够站出来，能够为你打了这一个美好的仗。求你祝福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条十字架道路上我们可以一路到底，紧紧的走下去。求你怜悯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翻译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请坐。
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神，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存在，你是真实的，你垂听了我们的呼求，我们相信当我们祷告向你祈求，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事情就会改变。我们渴望改变世界，这个世界有数十亿人不认识你的爱，不认识你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这位大君王祈求，恳求你施展恩手，让你的国度临到乔治亚。主啊，这个国家何等需要你，这个国家常年饱受政治动乱、共产主义的欺压以及种族冲突之苦，这个国家许多百姓因为动乱成为难民。 这里的教会中有许多信徒不认识你，许多信徒只是从事宗教仪式，心怀爱国主义，当一个听话的东正教基督徒，他们不认识你这位永活的上帝，也不爱你，也不愿意为你舍命。我们为教会祷告，有许多不同的教会宗派，但往往没有一起同工，也没有合一。主，你亲自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中祷告说，愿你的百姓能够合一，使世人得以认识你。天父，我们知道施工机构缺乏经费，但你是供应者，求你赐下创意，让信徒明白他们不需要金钱，他们需要你，他们需要彼此。求你帮助信徒们齐心合一，敬拜你，更认识你，并且为你而活。求你赐下来自天国的真实信仰，让这地不再灰暗。恳求你的真光与生命临到乔治亚。主啊，我们为迷惘的年轻人祷告，他们浑噩度日，漫无目标，他们需要你，他们需要人生的目的。天父，求你兴起这世代的年轻人，带来活力、热情、盼望、生命、动力，来扩展你的国度。天父上帝，我们单单仰望你。我们知道，不是依靠实力或才能，不是依靠我们的任何计划，而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愿永活上帝的灵自由地运行，愿上帝兴盛，他的仇敌就四散。愿这个世界的国度成为我主基督的国度。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门。恳请代祷。愿所有视宗教为文化活动的东正教基督徒能遇见永活的基督，愿众教会同心合意传扬福音，愿偏远地区的未得之民、斯凡内提族能听闻福音。
好，我们一起为乔治亚这个地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通过这样一个视频的信息，将乔治亚这么一个地区放到我们面前，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有机会，我们为着这国家来守望。主要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听到这个国家，我们也没有机会为这个国家来守望。我们谢谢你今天通过这样的信息把这个国家放到我们面前。我们通过刚刚的信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是那么的美丽。主要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的恩典在这个国家仍然满满的彰显。但是我们看到这国家很多时候他们宗教会都有这样一个不合一，主要我们看到这都是你所不喜悦的。我们就求你的灵能够在这个国家运行，让那些教会可以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合一，让他们可以彼此之间通过这样一个合一，将你的福音可以更好的传出去。求你怜悯保守。我们也通过刚刚的信息，我们看到这国家的基督徒只有1.5%，主要我们想象在100个人中只有1-2个人信主，主要他们的生存的环境是何等的艰难。主要真的求你怜悯他们，求你也能够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地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仍然愿意持有你这份信仰。主要求你给他们更多的信心，给他们更多的智慧，也求你给他们更大的勇气，也求你让他们知道他们 在这个地方，在这样一个环境仍然愿意来持有这份信仰，说他们的赏赐是大的。求你祝福，也祝福这个国家，他们在一些偏远地区还有一些民族还没有听闻你的福音。主要也请你兴起更多有感动的这样一个机构宣教士，愿意走进他们，愿意建立这宝贵的福音能够带给他们。我们只希望你的福音能够传得更多，让更多人可以听闻你的福音，可以来真正的归顺于你。求你祝福这样一个地区，祝福乔治亚。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那当年的时候，主耶稣坐在那个橄榄山上，啊，向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们喊话说：“你们都是有福的啊，你们都有福了。”反复的这样去强调。那么今天呢，神就借着王胜龙弟兄，在这个地方再次的向大家宣告说：“你们都有福了，你们是实实在在的有福了，啊，有八种的福气，在这里反复的强调啊，告诉你说，你们是有福的。”那么原文中间这里的这个福呢，它是指的幸运和快乐的，就是常常受到神的这样的恩待的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毫无疑问，你们都有啊，你不能从心里好好的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感恩就好啊。那很清楚告诉你说，那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从每一个人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那天开始，不好意思，你就成为了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所以你有福是必然的。之后呢，这一切的这个美好的品格啊，这些的特质都会逐渐的啊，随着你跟从主的日子越久啊，那个特征那个特质也会更多的见证和显明出来啊。所以感恩啊，主耶稣他当年的时候如此做了非常啊，美丽的应许，也是非常好的啊，美丽的这样一个祝福给到这些跟从他的人啊，让我们今天一起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们来思想主耶稣他对门徒对每一个跟从他的人的那个爱，那个喜欢啊，那样的一种祝福啊。所以每一个，这是八福，是每一个跟从主的人啊，他们特别从他那里所蒙到的啊，这样的一份恩惠啊，一份非常美好的礼物，给到每一位在神家里头的啊这些的弟兄姐妹们。好，那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这里的新的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啊，你。